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的信息会比较短，所以请大家用心的来听。我相信今天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你的生命都会得到改变，不是因为我或者因为我说的话，而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神的话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崇拜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来到这里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必定要存着一个信心，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要用他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生命里面还缺乏了什么，我们有什么地方还不讨神喜悦的，神要通过这些话来改变你跟我。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阿摩斯书的第五章第21节到第24节。当我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阿摩斯书的第五章第21节到第24节，我们一起来。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现在父神的面前，父神悦纳你的献祭，也因此我们被你接纳。求主你在这个时刻对你自己的子民，你的儿女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今年决定在我们的讲台上面会用这个一卷一卷书这样子的形式来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面对一个的挑战，就是当我们顺着章节去讲信息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章节，就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的章节一样，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因为他在这里讲的并不是鼓励人的话，并不是带满着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欢笑，充满着福分祝福这样子的话，而是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看见它是充满了指责，充满了不喜悦，充满了挑战，充满了危机，是这样子的一段话。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做一个传讲神信息的人或者阅读圣经的人，当我们遇到这种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直接的跳过去，而是我们求神帮助，让这样子的话即使是很难入耳，即使是不容易接受，但是我们希望这种话对我们讲，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如何。如果我们今天说基督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生命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我想很多人会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敬拜神。基督徒没有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会参与很多的工作，你会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人生的最终结的目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要荣耀神，我们要赞美神。所以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总和，如果不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话，这些的事情 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今天我们说，我们教会希望大家都去传福音，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John Piper 讲得非常清楚，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的目的，就是因为还有人没有敬拜神，因为还有人没有荣耀神，所以我们传福音做最终目的，也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他可以像我们一样的去敬拜神。在世上很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只有短暂的价值，像传福音，在天堂上我们不会传福音的，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个帮助贫穷人的事工，扶贫的事工，这些的事情也都会过去的。唯有我们敬拜神，直至到我们见到神那一天，永远会继续下去的，是不会有停止的。所以当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身上，而是把这些焦点放在这些事工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最终的那个目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很自然地看到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是神的选民。可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阿摩斯向这个以色列人说，我不喜欢，我不接受，我不要听你们的敬拜，因为你们所做的这一些都不讨我的喜悦。如果今天这样子的信息告诉大家的话，你会怎么去想？今天你在这里所做的，你在这里所奉献的金钱，你在这里所付上的时间跟你的精力，你在这里所弹的琴，你敲的鼓，这些我都不要听，因为你不讨我的喜悦。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接受的信息。你知道这一段的信息在整个的美国的历史里面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位的人物马丁·路德·金，金博士，他曾经在他的最出名的演讲里面，就是 I have a dream 这个演讲里面，他引用了这段的经文。我截录了他一段的讲话，我念给大家听。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our children are stripped of their selfhood and robbed of their dignity by signs stating for whites only. 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要满足，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权利跟他们的人性被剥削了，因为有这样子的布告栏说只是白人可以进去。 We cannot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the Negro in Mississippi cannot vote. A Negro in New York believes he has nothing for which to vote. 最后 you say, No, we cannot satisfy and will not be satisfied until justice rolls down like river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 mighty stream. 不好意思，我没有把它翻译成中文。不过在这一句话，他就引用了阿摩斯书的第五章的第24节，那里所讲到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广场面对上百万的人，不单只是黑人，也有白人，其他种族的人，他讲述了这一段的话，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因为他看到在那个时代，他看到还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在这个世上发生，就像在阿摩斯的时代一样，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在世上发生。虽然美国是以基督教的理念来立国的，虽然的美国的宪法是允许人有自由有权利去享受去追求喜乐，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在发生。就像阿摩斯时代，上一次牧师有讲到阿摩斯时代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富裕的，他们是在一个非常鼎盛的这样子的时代里面生活的。 可是就在那个时代里边，却有少数的人，这些贫穷的人、弱势的族群，他们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他们得不到政府的保障，以至于他们得到了非常多的攻击，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家产。在这种环境底下，阿摩斯要站出来说话，他说，你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你们这些所谓属神的人，天天来到教会去敬拜，可是你没有看到在很多的地方人仍然受着痛苦，人仍然他们的权利被剥削，他们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这些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在没有去讲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回到之前上一个星期牧师所讲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一些的经文，我们去看一下阿摩斯是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形容出来的。我们看见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阿摩斯他拣选了七个国家去指责这七个国家，我们看见他很用这种平行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七个国家，他们怎么样不讨神的喜悦，神怎么样通过阿摩斯去斥责这些的子民。他第一段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那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三番次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做了这些。第六节同样的，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次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接着耶和华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与此类推，总共讲了七个国家：大马士、加沙、推罗、以东、亚门、摩亚跟犹大。如果我们去把这些国家放在地图上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他描述的里面，他是从外面开始，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会开始从大马色、加萨，然后慢慢的推到推罗、以东，慢慢的往里面。可是他最后要讲的是哪一个国家？以色列。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一样，当我们去讲其他国家的时候，当我们讲北朝鲜他怎么样剥削人权，北朝鲜怎么样欺压他的子民，如果今天这种信息在美国的社会里面讲出来的话，我想很多人会说阿们，我们应该去制裁他们，我们应该去推翻他们，这样的政权对于人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然后我们讲到伊拉克，我们讲到伊朗，这些的国家，邪恶的国家，邪恶的政权里面，他们是多么的不公平。然后慢慢的我们看到了，或者是这个甚至俄国啊，但是你会看到当这些国家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比如说他讲到墨西哥，哎，这个怎么样呢？好，也是不好的，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贸易很不公平，所以我们要建一堵墙把它围住，让它不能够进来。可是当他讲到加拿大，这个加拿大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在指责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会这么的喜乐，因为这个国家跟我们好像还挺接近的。所以当他在从外围往里头推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指责最终是指向谁？指向以色列，神自己的选民。所以他用了七个的国家去形容这些国家所犯的所有的罪行，可是他却用了最大的篇幅来去讲以色列神自己的选民他们所犯的罪行。所以接下来在第三章、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三章的经文其实是三篇的讲道，这三篇的讲道他要讲给以色列人听，讲给以色列人听他们在神面前怎么样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他要通过这个南国的先知向北国来传话，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的祝福，还是在什么地方还是没有做到神给他们这种选民的要求。虽然旁边的国家都犯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可是神的子民他们应该是最了解神的心意，可是他们所做的却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个第 第五章的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今天我们唱的歌都是喜乐的歌，很少我们会去唱哀歌、听哀歌，或者甚至有人会写哀歌，因为这个是我们不习惯的。我们今天习惯了听了一些祝福的话，我们习惯听一些赞美的话，我们习惯了这种喜乐的场合。可是在这里，神要告诉他的子民，你要听，听什么？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他的哀歌是什么？他的哀歌就是在第二、第三节那里，他说：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基本上，一句话简单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完蛋了 ，You're dead。这个不单只是他们在一次战争里头失败，而是全军覆没。一千的兵出去，只剩一百，修性逃回来。你们失败了，你们惨败了，这是你们的结局。这就是阿摩斯他要向这些子民所发出的警告。如果继续按照你们今天所作所为，你们的结局已经注定了，你们将会躺在地上，没有人搀扶，你们将跌倒，永远不得爬起，这是你们的结局。这是非常困难的信息。先知讲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性命都可能受到威胁，可是他却选择忠于神的话语，完全的把神的话语向他的子民传讲。如果我们看接下来他要给他们一个的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在第四节、第六节跟第八节那里，就是要寻求神，寻求神。他要告诉他们，寻求神是唯一的拯救。所以在第四节那里，他讲到，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在第六节那里，是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同样在第八节那里，他说，你们要寻求那造晨星和灿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耶和华是他的名。你们要寻求那创造天地的主，唯有寻求耶和华才有出路，这是唯一的。可是不论是在那个时代，或者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都有很多的途径，很多的方法来寻求我们困难的答案，寻求我们的枕托。但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你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被掳掠，别示巴也必归于无有。他说你们不要去那些地方，你可能曾经在那些地方得到好处，但是那些地方终究会变为无有，你唯有寻求耶和华。所以今天不论是这个国家，或是我们自己的家，或者是教会，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耶和华，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很熟悉，应该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如果这几句话用英文来说的话，就是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it will be opened to you。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英文 的字母连起来的话就是 ask。 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去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个方面：你们要祈求，你们要寻找，你们要叩门。所以今天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要开口祷告，是要用我们的口。我们不单只是要祷告，我们要去寻找，我们要用我们眼睛去看，我们要观看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单只是要去说，我们不单只是要去看，我们还要去怎么样？去行动，去叩门。所以要我们整个人，我们不单只是要去讲，我们是不是向神述说？我们不单只是眼睛去看，我们还要有行动。这是我们整个人寻求神的途径。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唯一可以跟神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所以祷告我们要常常来到，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面讲到马丁路德，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改变了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你知道他花多少时间祷告吗？他每天花一个小时祷告，每天都花一个小时祷告，除非那天他很忙，那他就会花两个小时祷告。所以祷告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花时间祷告？有没有把你需要祷告的记录下来，看神怎么样去带领你？但是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祷告上面，祷告是我们跟神交通的一个途径，但神往往会借用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你所看到的事情，你所经历的事情来跟你说话。说在同时间，在我们祷告的同时间，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要去观看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神会通过这些的机会，这些的遭遇来对我们说话。这些的遭遇并不一定都是顺利的，在一些逆境里面，我们看见神仍然会对我们说话。神要向我们说话，他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哪些地方是不讨他的喜悦，有哪些地方我们还需要更加的努力。神会通过这些的关，这些的处境，这些的环境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像他一样的圣洁。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眼睛，可是只是这个还不够，我们要去行动。所以我们要去敲门，我们去叩门。有时候我们看见一堵门是关的，我们可能习惯性的我们就会走开了，但是可能这个的阻挠是给你一个功课，让你要有信心，让你做出那个信心的一步，跨出那信心一步。当你去敲门的时候，神可能就会把一个新的机会，新的一道的门为你打开。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可能在任何寻找的方式里面都得不到答案的时候，可能你只需要做出的一个是轻轻的敲敲那个门，神就可以为你开启一个新的道路，开启一个新的机会，可能是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不过这个可能更需要信心的跨越，因为需要你做出那一个行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如果一个信心没有行为的话，就像雅各书所说的，那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开启我们信心的门，可以通过这些的考验，让我们可以去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神为我们所开启的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说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要整个人都投入在里面，可能需要花上一段的时间，可能不是一两个月，甚至好几年，你可以才可以看到那个的结果。但这是神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信心，不过这也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当我们在寻求各种方式去帮助我们人生上的困难，不论是我们家庭的困难，我们工作的困难，我们子女之间的困难，这些的困难，当我们在寻求解答的方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神更希望我们去亲近他，让他可以把祝福临到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的错，导致他们今天会被神所斥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特别提到城门口，城门口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看接下来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话，你会发现他三番四次的提到城门口。在第十节他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第十二节同样的，在城门口冤枉贫乏人。在第十五节那里他又讲到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所以哪里是城门口？哪里是城门口？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城门口并不是说一个城市的边缘，它的门口。在圣经里面，当他讲到城门口的时候，那是法庭。城门口其实是判决公义的地方，去审判的地方，是法庭。如果今天我们说这是司法的部门，是司法的机构，是那些需要公平、寻找公义的地方，这些人得不到公义的时候，他们需要有法官来帮他们判断的地方，那是一个判决犯人的地方。可是我们看见在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在城门口发生的什么事情，在城门口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看见在城门口他们怎么样，他们践踏平民，他们勒索他们的麦子，在城门口怎么样，他们苦待异人，收受贿赂，冤枉贫乏人，这些是在城门口发生的事情。这些城门口本来是一个彰显公义的地方，本来是一个伸张正义的地方，可是在城门口却发生了如此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贫乏的人，尤其是那些穷困的人。所以为什么当 Martin Luther King, Luther King 他讲出这番话的时候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应，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看见还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少数的民族，他们得不到公义的公义的判断，他们受到了公义的逼迫，他们受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在社会里面本来是应该保护这些穷人的，可是却使他们受到更多的痛苦。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这个是在香港的一个法庭外面所设立的一个像我第一次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一个是一个女人的像，她的右手拿着一个天平，她的左手拿着一把剑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法庭的外面是要有公平的法庭也应该有权柄的，所以这个天平代表了这个公平，这个剑代表了这个权柄。可是这个女人她是被蒙住眼睛的，为什么是被蒙住眼睛呢我当时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传统已经有很多百年的一个传统， 就是当你在判决的时候，你不要分辨到底你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你只要凭他所做的，你只要听他所做的来判决到底他是不是有罪。所以今天在当这个Martin Luther 他所讲到的，他说我们人也不应该去因为个人的皮肤的颜色来判决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应该所看到的就是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的品格来判决一个人的价值。所以在这个的时代，在阿摩斯的时代，我们看见在这个所谓公义伸张公义的这个法庭里面，我们看见没有公义的伸张，我们看见很多的败坏的事情去逼迫这些的人。而今天我们要知道，当神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的标准，我们常常会注重在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罪就表示我们做了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当我们做了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犯罪了。可是在另外一个标准，我觉得同样的重要，就是说你还没有做你该做的事情，这也是罪。所以当阿摩斯在讲的时候，他特别的提到到第十五节那里说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所以在城门口是我们要伸张正义的地方。如果今天还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是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去在那里帮助这些人去伸张正义？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什么是基督徒的位跟什么是基督徒的份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位，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选民，这是我们的身份。可是我们还有我们除了我们身份以外，我们还有我们的本分。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做一个神希望我们做的人？我们有没有在城门口去秉行公义？当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当这些事情都被忽略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会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敬拜是讨神喜悦的吗？如果我们去看今天我们所要着重的这段的经文，在第21节到第24节那里，我想再去读给大家听。他21节那里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不接受你们的敬拜，你们所奉献的这些东西我不悦纳，你们所唱的诗歌我不要听，你们所弹的琴敲的鼓我都要远离，我不喜悦你们。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说我们是敬拜神的时候，你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来的？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准备自己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一个单纯去敬拜神的心？可能在我们当中比较少，但是我看见在很多的聚会里面，很多人在敬拜的时候在看手机，很多人如果他们是看圣经的话无所谓，但如果他们是在 WeChat 的话那就有问题。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他们没有抱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崇拜这里。所以今天不论我们在外表上做了多少事情，我们都不论我们的侍奉是多么的用心，不论我们花了多少精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虔的心，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心意，我们没有体贴到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一些的敬拜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大家不是在看到底你是不是有在讲神，在你的你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在感谢神， 而是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表现出你是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表现出你是该有的那种责任。神的心意，他在第24节那里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神的心意。当他看到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在这个世上发生的时候，甚至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发生的时候，他说，你这些的敬拜我都不悦纳，你这些的敬拜我都不喜欢，我不要去听，因为你自己的心都还没有改变。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检查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对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话，我们的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头在哪里，其实都不重要。我们的心是不是对着神？我们有没有像这里所说的，让公平公义在我们当中彰显？这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这也是在社会上面，在我们工作的场合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跟待人处物的里面，这些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忽略，因为这是我们敬拜的其中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当我们在这个基本的要求都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只是一个形式。这是法利赛人的敬拜，他们口头上赞美神，但是他们心却没有被更改。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但是在你里面凡事都能。请你保守，让我们的心回转，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再去思虑这个世上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过去。请你帮助我们回转我们的心意，还有哪些地方不讨你喜悦，求你帮助我们战胜我们自己的软弱，挪去我们的心意，挪去我们的这些不污秽的事情，让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就请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到你自己的话语，看见你自己的作为。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跨越信心的软弱，我们可以踏出那信心的一步，走进为你所开启的一条新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